感谢主，我们刚刚所唱的这首诗歌，就像我们的祷告一样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弟兄所说的，当我们一得救，蒙恩得救，我们看见这样大的救恩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心愿，要起来侍奉神，我们要起来一生爱他，来侍奉他，来跟随他。但是不靠着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神的加力，一路上他呼唤，他牵引，他保守，还才能在我们一直走到路中。啊，今天早上我们的詹姊妹哈来这里要做这个荣耀的见证。那上个主日，圣宗弟兄在这里介绍了詹思敏弟兄跟詹黄之婷姊妹哈。那他们怎么样得着灵命的复兴，然后怎么样回应主的呼召，他们就起来侍奉神哈。那所以夫妻同心在侍奉中的来经历神的恩典，然后也在顺服当中更深经历神的旨意。所以詹弟兄在去年8月29号归回天家，詹姊妹因为不能开高速公路，因为以前都是弟兄带着他，所以他只能开 local， 所以他就目前就在东区聚会啊。所以可能大家觉得怎么没有回到西区啊？他开不了高速，所以他就在目前在东区聚会。那也在东区有一些服事哈，在今年从今年开始，每个月有一次在我们年轻夫妻有带孩子的小组，在那里服事他们哈。接着上主日圣宗所介绍的那七本书陆续的来帮助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詹姊妹回到西区来分享见证。那事先我们并不知道詹姊妹家其实今天他们有一个很大的 party 哈，就是在downtown举行他的100多位的亲友为他的儿子跟媳妇哈有一个 baby shower。那当我们向姊妹提出邀请哈，能不能来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说侍奉第一哈，所以他就先来服侍，等到服侍完了他才到downtown去哈。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听到詹姊妹这段见证跟学习。那詹弟兄睡了的前后，我们看见詹姊妹经历，他看见了也经历了许多神的恩典他们的经历可以提醒帮助所有神的儿女，今后我们在奔跑这条回家的路上，我们怎么样来得着主所要我们得着的，好叫我们在所有的追求跟经历都有永恒的价值。那我在看这个题目的时候，从睡了看神的恩典，看到这样的题目，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什么样的反应。其实我看了我非常感动哦。我在前两周姊妹在我们在那里分享，在我们在东区分享的时候，我看这个题目我很感动。这是一个肯服在神大能手下的人对试炼的一个反应，是怎么来反应所有在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些环境，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无论是在何处都能处处看见是神的手，那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请詹姊妹来分享。在她分享之前有一段5分钟的 video， 这是她在他们在马来西亚服事的时候弟兄姊妹拍下来寄来给他们这个在最后詹弟兄最后的服事他们拍过来了，我们先来看这段video， 完了以后我们姊妹来为我们做见证分享。
我知道主耶稣 来决定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
今天能够回到西区来做见证，啊，我叫詹黄之庭，我弟兄叫詹思明，我弟兄呢于2023年8月29日回天家了哦。我们都知道主说呢，基督徒呢在人生最后的时候是睡了，不是死了，啊，因为睡了呢就表示还会醒来，因为还会复活，要一起等候进入荣耀里。所以我今天要见证的主题就是从睡了看神的恩典，从我弟兄睡了的前后呢所看见神许多的恩典，可以提醒帮助我们啊，从今以后呢在奔走这条十字架荣耀的道路上应该有什么样的看见，以及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才能够真正的拥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来见证分享你在我们身上一切奇妙的恩典还有作为。
求你分别为圣以下的时间，在这里掌王权，居所位，得着一切的荣耀，又要把感恩献上为祭，把赞美、称颂、尊贵、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首先呢，我要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一直用祷告扶持守望着我弟兄直到最后啊，尤其要感谢仁爱小组啊，有六位弟兄姐妹带着吃的喝的来我们家里探望我弟兄。那个时候呢，他的气色还挺好的哦。我和我弟兄呢是在2011年，我弟兄在医院呢经历过肝中毒、两次肺积水、洗肾、败血症，还有心脏病，所有的病齐发，然后进出医院40天。后来呢却完全都被神医治，以后呢神便呼召我们出来服侍他。神还感动我们要撰写幸福之旅8本系列书，带着这8本书呢到各个教会去分享服侍。所以从2011年一直到2019年，在疫情发生前呢，我们服侍了300多场。疫情中期到后半期呢，我们又才开始陆续每个星期在 Zoom 上面跟弟兄姐妹分享。2022年呢，我们从拉斯维加斯就搬回来洛杉矶。我们是在感恩节的时候来到圣加谷西区这个教会聚会的。那个时候呢，每个星期主日早晨5点钟呢，我们会在 Zoom 上面跟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分享专题，因为他们那边是晚上9点钟嘛啊。然后分享完之后，我们吃完早餐准备好，我们就来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啊，就是先服侍弟兄姐妹，然后呢到教会享受弟兄姐妹的服侍，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甘甜，非常的幸福。一直到去年3月，我弟兄就觉得不舒服了，他就去检查，检查以后呢4月6号他就去开刀，然后发现是恶性肿瘤啊，确诊是大肠癌第3期，才停止所有的服侍。刚才你们所看见5分钟的视频呢，是我们去年8月1号呢到8月8号在马来西亚太平的最后一场的服侍。是一位不太会做视频的姐妹，她是连夜在匆忙中完成的，因为她想赶在我弟兄还清醒能够看见的时候呢，她寄给我们的。她因为尊重病人啊，她没有放很多在医院的照片。我们每年呢都会去各地的教会大概服侍6个星期，那因为生病的缘故呢，所有原来安排好的服侍呢就全部都取消了。但是因为机票啊不能取消退费，最后呢我们还是决定说去马来西亚跟台湾就住酒店嘛，就当作是安静养病。但是呢在台湾的后半期呢，我弟兄的病情呢突然就恶化了啊，进了医院2次。那我们祷告，我弟兄说他没有神没有要他取消去马来西亚的行程，于是呢我们就顺服。那我弟兄是坐着轮椅上飞机的。那天在台湾要去马来西亚那天早晨呢，6点钟要去机场，那个天好像破了一样，就倾盆大雨，大打雷声了。可是很奇怪，当司机把那个车退过来的时候呢，天在几秒钟呢又突然就整个都放晴了，整个大地呢安静无声了，我们的头发连一根都没有打湿，那行李呢也都全部都安然就上了车哦。到了马来西亚呢，弟兄姐妹看见我弟兄这么严重啊，已经是病入膏肓啊，他们非常的震惊啊，他们倘若知道病情是这么严重，恐怕他们也会阻止我们去马来西亚。但是呢无论如何，我弟兄第二天就住进医院住了6天啊，每天都有弟兄姐妹一批批的来看望他，彼此交通领受神的话语啊。我弟兄呢是吊着点滴插着鼻管服侍弟兄姐妹的啊，一直到第6天服侍完最后一个姐妹，天又突然大打雷声倾盆大雨啊，那我弟兄于是他就知道说神说服侍完了。原本呢我们已经筹备好要举办特会，日期是7月27号到7月29号，酒店已经安排好了，海报也都印出来了，但是后来却取消了。原来呢神真正要的是在医院里面那种别开生面的特会，就是 弟兄跟弟兄之间呢，面对面，生命触摸着生命，一起经历见证神的这种特会。因为神说不是只有光鲜亮丽才可以荣耀神，衰残病弱的时候也可以。就在这个两个大雷之间呢，神好像是封印了这段时间呢，让我们服侍完，安心的服侍完最后一场。8月8日我们回美国后呢，过了3个星期我弟兄就回天家了。我弟兄最后的时候是在家里养病的，就是有这种 hospice， 就是临终关怀的整个团队，医疗团队来家里照顾我弟兄，并且他们提供了所有医院这个很齐全的这个设备啊。我这一生呢，永远不会忘记的呢，就是我弟兄临终前最后的两个眼神啊。第一个眼神呢，就是最后一个星期，他都是在这个昏迷的状况，他都没有睁开过眼睛啊。临终前几天呢，他突然就睁开眼睛看着我，那我很开心啊，我就高兴的问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你最亲爱的老婆耶。”他就笑着说：“我知道。”他的声音很清楚，字正腔圆，好像他根本没有生病一样啊。那因为很疼痛的缘故，他那一阵子很少笑，但是此时他的笑容是特别的好看啊。他的眼神满满的爱，满满的幸福，满满的平安。他看着我，眼睛对着我的眼睛，但是很快呢，又闭上眼睛，又昏迷了啊。这是他最后一次看我啊，所谓的回光返照啊。他为我们的婚姻下了最美好的注解，就是他在告诉我，他很幸福，他很满意，他此生没有后悔这个婚姻。那另外一个眼神呢，就是我弟兄在临终前呢，他的呼吸就变得很急促哦。我一直抱着他，跟他说，主耶稣要来接他了。我们儿子在旁边也很伤心啊。他躺在病床上，他的脸呢是对着这个客厅很高的这个天花板啊。我就背对着天花板，我是抱着他。那突然之间呢，他就睁开眼睛看着我背后的天花板，我也马上回头看天花板，但是呢，我什么都没有看见啊。他就定睛看着这个天花板，那个眼神呢是没有恐惧，也没有害怕。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不信主或是有其他信仰的人呢，在临终前可能会看到一些邪灵或是一些恐怖的事情，他们会很害怕啊。但是呢，我弟兄的眼神完全没有恐惧啊，也没有害怕，但他那个眼神也不是喜乐，也不是开心，就是定睛在看某些或什么荣耀的东西，乃是一种很笃定、很意外那种他所知道、他所认识的一个看见。就好像彼得所说的，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他看见了荣耀的主来接他了。然后呢，很快呢，他就闭上眼睛了，才不到一分钟之后，他的灵就离开了。那临终关怀的护士说他走了，时间是8月29日晚上9:15。这让我想起来史提凡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当他被石头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呢，他说他看见天开了，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史提凡呢跟主说，求主接收他的灵魂，我们知道原文是灵嘛，求主接收他的灵，然后呢他就睡了。不同的是呢，史提凡并没有生病啊，所以呢他还可以叫主耶稣。但是我弟兄生的重病，他是在一个昏迷的状况，所以呢是他里面的圣灵睁开他的眼睛，叫他定睛看，我们的主来接他了，他自己根本就是做不到的。所以后来呢，我在发给大家的附文中呢，我说我弟兄看见荣耀的主来接他了，那是他灵里的看见，因为我同样也是回头看，但是呢我的肉眼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他一看见，他的灵就离开了，就睡了。所以呢，我们这些有圣灵印记属神的人呢，我们在睡了的时候呢，是何等的有盼望，那个盼望就是那个眼神背后的应许。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信实，他亲自来接我的弟兄。我最亲爱的弟兄已经习了地上的劳苦，安息主怀了，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他也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地上呢，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是为了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那在这整个过程中呢，我就清楚看见神一切的恩典。第一个恩典呢，就是神感动我们所撰写的幸福之旅这八本系列书呢，总共有21对跨宗派教会的牧师、师母、传道、长老、夫妇、执事等神的仆人呢，使女们为这些书写序背书，一起见证神的荣耀，一起服侍配搭，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记。若不是出于神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当我们被呼召的时候，我们连一个神的仆人都不认识。不仅如此，神还在各地为我们预备了许许多多的同工，这完全都是神的恩典。第二个恩典呢，就是我住在纽约的弟弟，唯一的弟弟，因为我弟兄的重病呢，他就决志信主，接受了主耶稣，成为他的救主。我们一家呢，还有爸爸妈妈、两个妹妹、妹夫，所有的侄儿侄女全都信了主，就是这个唯一的弟弟啊，坚决不肯信主。我们全家为他祷告了20几年，他就是非常的固执。但是因为我弟兄的病呢，让他看见人的尽头到底要去哪里，他开始感到害怕，以后呢全家都能去天堂，唯独他不能去。因此呢，他就主动打电话给我，那我在电话中呢就带着他节制祷告，信了主，他终于接受主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实在是感恩，一人信主全家都要得救啊。所以呢，永远不要放弃为我们家中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第三个恩典呢，就是我们儿子和媳妇是在2022年9月19日订婚的啊。那根据年轻人不成文的规矩呢，就是说一年后才会举办婚礼，因为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因为要邀请的人众多啊。但我们儿子媳妇呢，订婚2个多月后突然就说要结婚了。那婚礼呢是定在12月1日，是在 Santa Barbara 的法院公证结婚了、啊、仅仅是邀请双方父母还有外公外婆等长辈出席。他们说因为工作太忙，若举办浩大的婚礼呢，费时费力又费钱，所以简单就好啊。结果呢，大家就去 Santa Barbara 住了几天，那里呢是结婚的圣地啊，环境非常的优美，所以我爸爸妈妈也从纽约赶过来哦。感恩的是，如果是照着年轻人的规矩呢，那应该要到2023年9月19号之后才会举办婚礼。但是我弟兄去年8月29日就回天家了，根本是没有机会参加到的哦。所以真的是主的恩典能够提前举办。也因为如此呢，我们儿子的订婚跟结婚，人生最重要的终身大事呢，我弟兄都有在双方家长还有所有的亲人面前呢，公开的为他们祝福祷告。圣经说呢，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以撒呢为雅各祝福，雅各又为12支派祝福啊。神赐权柄给父母，使他们可以祝福儿女的婚姻，真的是太感恩了。第四个恩典就是去年8月28日，我们媳妇发现她怀孕了，医生告诉她她怀孕了，结婚8个月后她怀孕了，才怀孕几个星期。那时我弟兄已经是在昏迷没有意识的状况啊，我和我儿子媳妇很高兴，我们就在她耳边跟她说你要当爷爷了。虽然呢她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我们知道她听到了哦。因为根据临终关怀的护士告诉我们说，人在临终前呢，所有的器官都会慢慢的衰竭，直到停止运作。但是呢，人的听力是最后才会消失的，也就是说呢，他听得到啊，他们是听得到的，只是他不能回应，也不能反应。所以我们都知道他听到了哦，就是差一点点他就听不到这个好消息，因为隔天8月29日他就回天家了哦。就差这么一天，神要他听到他就会听到，神从来不误时哦。第五个恩典呢，就是12年前啊，我们还没有被主呼召出来的时候，有一位宣教士呢，他就到我们教会去宣教。那个时候我们是在 Torrance 的教会聚会，这个宣教士呢在我们教会服侍完了以后呢，他就生病了。 那个时候他是住在哈森达海，在山上一个姐妹的家里啊，他吃了好几种药都治不好他的病。那我们教会的传道呢，就问有没有人可以送药去给这位宣教士啊，他说他有很好的药。那弟兄姐妹们都说很忙啊，有事情啊，而且最主要是太远了啊，因为从 Torrance 开车到 Hacienda High 呢起码要一个多小时啊，所以我和我弟兄就说我们可以去送药啊。那从那以后呢，我们就跟这个宣教士成了很好的朋友，所以每一次去台湾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找他啊，他来美国的时候他也会住在我们家里啊。那去年七月呢，我们去台湾的时候后半期我弟兄的病情就急转直下了，非常的严重，他吃什么止痛药都不可以止痛。那这位宣教士呢，他就从淡水他就搭捷运然后转轻轨，花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呢，就专程拿药呢到我们住在中和的旅馆给我的弟兄，前后呢总共有三次。这就让我们想起来十二年前我们和这位宣教士的相识呢，就是因为开了一个多小时车程去送药给他，如今呢他就加倍的服侍的坐回到我的弟兄身上。所以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呢，神在告诉我们，我们曾经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呢，就是坐在他的身上。所以神说我们都忘了，但是他没有忘，这个是何等的恩典，神竟然记得，他真的是记得，真的是很感恩。第六个恩典呢，就是有一位住在美国东岸 New Jersey 的一个姐妹，她和我弟兄呢是同乡，他们都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当她知道我弟兄只剩下几个星期的寿命时候呢，她就把我弟兄的名字呈上去，她一直都有参与的一个美国人举办的这个 Africa Missionary 的一个宣教组织。因此呢，每天一早就有男的女的神的仆人打电话来为我弟兄祷告。甚至有一位神的使女，她从 New Jersey 寄来一盒这种发预言的盐 prophetic soul，就是引用了列王记下先知以利沙呢，将那个盐倒在水中治好了耶利哥城的水，然后从此就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可以医治人疾病的那个盐。我收到以后呢就非常的感动，虽然我只有用了一次就没有再用了，就是把盐放进水里然后让病人喝能够治病啊。因为我深知道不是这个盐，真正能医治人的乃是我们的医治救主。我更知道如果神要存留我弟兄的活命，没有人可以动他，连一根头发也不能啊。再说呢，那个时候我弟兄连水都不太能喝了，只能用一些海绵棒沾一点水沾他的嘴唇，滋润他的嘴唇了。但是呢，我还是真的非常感谢这位神的使女的爱心，真的是处处都看见神的恩典。第七个恩典呢，就是2019年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位中国的年轻人呢，跟朋友呢从墨西哥开车到拉斯维加斯去度假，那在途中呢就发生了很严重的车祸，他就被送到医院去急救，很可能会面临到截肢。那时我们还住在 Vegas， 所以洛杉矶的一位姐妹认识这位年轻人，他就请我们去医院看望他。这个年轻人呢全家应该是佛教徒，起初呢他还蛮抗拒我们为他祷告的，但是后来我们天天去医院看望他，还帮他父母亲找这个领事馆申请这个特别的签证，可以从中国赶来 Vegas 看望他。后来呢我们还去机场接他的父母，带他们去餐馆吃饭，入住酒店，然后用我们的，Family Plan 帮他们出了手机接接送送等等。感谢主呢，这个年轻人呢后来没有截肢，他也慢慢的康复了，但是呢需要很漫长的时间才可以复健。于是呢我们又带他去租房子等等，总之呢就是服侍这一家人。我们就这样子服侍他们七八个月，后来疫情就爆发了，这年轻人就回去墨西哥了，然后他父母也回去中国了。那去年呢我弟兄病重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突然就发简讯给他，他就问他好吗，我弟兄说不好， 他就问为什么不好，我弟兄说生的重病，时日无多了，便把电话交给我。这个年轻人呢就跟我说他现在在洛杉矶，他说他明天呢要去旧金山旅行三天之后还会回来洛杉矶，他问我到时候才来看望我弟兄可不可以。那我就告诉他说，你最好今天来，或许呢还能见上最后一面，因为下星期我弟兄恐怕就不行了。结果这个年轻人呢果然在跟朋友吃完晚餐后呢，将近晚上10点钟了，他才带着他的女朋友来我家里看望我弟兄。我弟兄还跟他传福音，他跟他说，我知道我死后会去哪里，但是你不知道，我已经有天堂的护照，但是你没有，所以要赶快信主耶稣才能得救进天堂啊。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神要我们服侍这一家人，我也不知道这家人将来会不会得救啊。我只知道传福音很重要啊，否则呢神不会让我弟兄在人生还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时日不多的时候仍要传福音啊。所以这个意外的相见呢，让我们明白到时间都是神的，人在临终前呢该见什么人不该见什么人啊，都由不得自己啊，乃是出于神啊。第八个恩典就是说，似乎不需要感恩的在最后的时候也得感恩。有一位弟兄呢，他是服侍神的，许多年前我弟兄和他一起同工，事情呢明明是我弟兄完成的，但是那个弟兄呢却占为己有，却取了神的荣耀啊。但是我弟兄不争，他也不自己出头，他也不自己伸冤，但是在最后呢生病前不久，神还要我们请这对弟兄姐妹吃饭，那为什么呢？好像很没有道理嘛。但是呢这就是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要爱仇敌啊。因为在我弟兄人生即将盖棺论定的时候呢，反倒要感谢那位弟兄，因为将来在基督审判台前，所有的案件都要一一的陈列在我们主的面前。但是呢在这弟兄亏欠却取神荣耀的这件事工上呢，我弟兄因为不自己伸冤，胜过这个试炼，他爱弟兄，他宁愿自己吃亏也要保守在主里的合一，我弟兄呢必因为他而得奖赏哦。所以主说要请他们夫妇吃饭，要感恩有他，因为钱都是神的。第九个恩典呢，就是我弟兄2年多前呢就做了植牙，笑起来呢满口牙齿很洁白漂亮哦。这个植牙呢花了4万多块美金啊，我弟兄还曾经开玩笑说可以买一部名车哦。他病重呢最后的时候呢，我说神从来不做亏本的生意，他花了这么多钱给你植牙呢，不会让你2年多就回天家了。当初呢我弟兄也是如此算的啊，因为4万多块美金呢如果还能用个15年20多年的话，这个投资当然是值得的，人也都是会这样筹算。但是我们儿子在旁边呢，他虽然他属灵生命不是很成熟啊，但是呢他却一语就道破说神未必像人这样看这件事情啊。我们儿子说，说不定神说因为我们的爹爹服侍神这么多年，他这么爱神，神就愿意就算是花4万多块美金只用2年或者只用半年，神说我们爹爹是值得的，是神所爱的，所以应当享受所有的美食，因为所有的钱都是神的，神愿意怎么用就怎么用。真的是感谢赞美主，神不像人的计算了，人如果知道2年后就要回天家，恐怕心里就会想，我这个老旧的牙齿凑合着用用就算了，干嘛花4万多块钱呢？这也是看见我弟兄在未死以前呢，他已经先得到神何等喜悦他的一个明证了。我们知道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金子银子都是神的，神爱给谁就给谁，神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他明明知道我们的结局还有日子，但呢他还是愿意哦。第十个恩典就是我弟兄还在的时候，他最不喜欢我很想去的三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印尼的巴厘岛，他说太不安全太不平安了。 第二个是 Dubai， 就是杜拜啊。他说那是纸醉金迷、金钱堆砌起来的地方，是一个拜马门啊、拜金钱的地方。第三个就是以色列，他说现在以色列已经变成完全的商业化，有很多地方、很多市集，导游都会说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圣经所提的，但其实呢根本已经毫无考察啊。他说神为什么要把摩西的尸体藏起来，因为如果知道摩西埋葬在哪里，大家到了以色列都去拜摩西，就不拜神了、而且并不是说一定要挨着哭墙祷告才能够蒙垂听，也不是一定要在约旦河受洗人才能够真正的得救。许多人已经把以色列变成偶像之地，取代了神的地位啊。因此十几年来，我就看着一批批弟兄姐妹去以色列，那我又不能去，心里呢就很是羡慕。到了2022年9月呢，我表妹呢还有表妹夫呢跟旅行社就一起主办了要去以色列的团队啊。我弟兄知道我很想去，他因为爱我，所以他就答应说我们可以报名啊。那我们是第一对报名的夫妻，一年前就报名了。那真正要去是到2023年9月2日才会去以色列。也因为我们呢在德州的小妹跟妹夫呢还有一对长老夫妇，就是因为我们他们也一同报了名啊。但是去年我弟兄却生病了，所以我们只好取消去以色列的行程。那美金7000多块的机票跟团费只退回了3000多美金啊，就是看见神在阻挡我们去哦。那8月29日我弟兄回天家后呢，30、31这两天呢是我人生最伤心的时候。我在家里呢看到这个也哭，看到那个也哭，我太想念我弟兄了啊。那时候呢就有个念头在我脑海中出现，我心里想我这么伤心，我就不如去以色列好了，或许呢可以减少伤心，因为他们的团是9月2日才出发嘛，因为还有两天对不对啊。再说呢我弟兄呢他是决定火化的，火化公司呢说最少要7天才能够安排得到。那后来因为中间隔了一个 Labor Day 啊，所以14天之后呢才把骨灰带回家。那我弟兄又交代过不举办任何的追思礼拜，因此在那段时间呢其实呢我是什么都不能做的啊。于是呢我就哭着把这个想法告诉我儿子，我儿子就说妈咪你应该去以色列，因为有你的表妹、表妹夫还有德州的妹妹、妹夫还有弟兄姐妹这么多人和你在一起，你就不会这么伤心了，你在家里呢也是会活活的哭死掉。他说姐弟的骨灰呢就我可以自己处理啊。那我就跟我儿子说，但是你姐弟活着的时候呢就不喜欢我去以色列，他如果知道了会很生气。那我儿子就说姐弟如果看到你这么伤心快要哭死掉，他一定会希望你去，他说因为有很多人可以陪着你，他不会生气的。这实在是很疯狂的想法哦。但是呢我就真的打电话给我表妹，我就告诉他我的情况，他就说如果神要你去呢他一定有办法弄出一个位置给你啊。结果呢他后来给我的答复是说旅行团的团长说没有办法，他也很希望能把我挤进去，但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正好碰到安息日。你知道安息日犹太人在安息日是什么工都不能做的，连按电梯都不可以，他说更何况这么多的旅馆还有这么多的行程根本就无法一一的安排到。我只好说感谢主，突然间呢我就有些清醒了，又看见神阻挡我去以色列。后来呢我小妹他们去以色列回来后，她告诉我有一位老姐妹一生她都在祷告求神让她此生呢能有机会去以色列，她是拿着拐杖去的，她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取消不能去她才能够有名额可以去哦。那个老姐妹实在是太感谢神了，我也真是很替那老姐妹感谢神。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为什么每个人都能去，为什么神就是一次两次都阻挡我去以色列。我和几个属灵同伴的弟兄姐妹交通这件事情，他们给我的答复都不能 摸着我灵里面那个真正要的答案呢、啊。一直到今年年初，我有机会和我的属灵老师见面，我就询问他这件事情，他一针见血就跟我说，神阻挡你是因为要为你持守你身为妻子的顺服，因为你丈夫生前一直说不要你去以色列，后来呢是因为他爱你，所以他才答应去。他说以色列本身不是好或不好，乃是因为你丈夫说不要你去，你就要顺服。神阻挡是为你在这婚姻中能做到妻子的顺服，为你在你们的婚姻中画下了美好的句点。我一听到呢，眼睛就湿哒哒的了，灵里面最生动呢，我感动，这灵里面最深处呢，真的是感动到在流泪，因为神真是太爱太爱我了。这些年呢，我们带着夫妻一体的书呢，到各地的教会去宣讲服事，但是差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没有做到身为妻子该做的最后的顺服。将来在基督审判台前呢，实在是没有脸交账，是神阻挡替我持守我的顺服到最后哦。顺服丈夫就是顺服主，主让我们花费了最后只退回的3000多块美金，让我学习顺服。主说值得，他一点都没有责备我，因为钱呢在神是最小的事，但是呢顺服神的诫命，顺不顺服却是一个大事哦。罗马书说，丈夫若死了，妻子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我弟兄还在的时候，我还在律法以下，所以不是说以色列可去还是不可去，虽然我也绝对不会把以色列呢变成一个朝圣的偶像了，乃是因为那时我还在律法以下，但是从今而后呢，我已经不在律法之下，我要直接面对基督，直接面对我们的主。主说我可以去，我就可以去；主说不能去，我就不去，是主说了算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都是自由的，我感谢主，他这么爱我，为我做了极美的事。最后一个恩典呢，就是我一直觉得我弟兄的离去由始至终呢，神都没有给我们一句话。神在许多事情上，例如搬家啊、买房子啊、去哪里服事等等呢，神都会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亮光啊，给我们话语啊，还有印证。唯独在我弟兄生离死别的这个大事上呢，他没有一句话。我就默想主上十字架前呢，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呢，只有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父神呢曾经三次在天上向我们的主说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是当主上十字架时呢，甚至当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所有全人类的罪都归到他身上的时候呢，他说我的神啊，你为何离弃我？父神还是不说话。所以我于是我就明白到，最深的爱还有最深的痛呢是无语的，就是神就是默然爱你。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如果知道神有很重的手，有极大的死亡要加到我们的儿女身上，那我们能说什么？我们只能默然无语，因为太痛了啊。但是我灵里面呢还在寻找最深的答案，一直到我弟兄离去3个月后呢，我才想起来，去年7月中呢，我们还在台湾，还没有到马来西亚之前呢，我弟兄的病情呢已经开始恶化。有一天晚上呢，我们两个同时做了一个梦，我弟兄梦见他在一个很大很大，好像超级市场那样的一个地方，他一直找一直找都找不到我，他很害怕，他就吓醒了。我也做了一个梦，就是我们在游乐场，好像 Disneyland 那样的游乐场，有一种机器，它很大，像咖啡杯一样，5颜6色的，就人可以坐在里面。然后呢，它旋转来旋转去，会聚在一起，然后又分开哦。那我就坐在一个咖啡杯里，我弟兄坐在另外一个咖啡杯里。当我们碰在一起的时候，我去抓他的手，他后面有一道很强烈的白光，好像一个时光隧道一样哦，也有一道很强的力量，像磁铁一样，一直要把它吸开哦，我就拼命抓他的手，我从他的手肘这边一直抓抓抓到他的手指头这里，最后他就被那股强大的力量强行的拉走了。 我很害怕，我就醒了。那这个梦呢，我就没有告诉我弟兄，因为他正在生病，我就觉得有点不吉利，所以我没有告诉他。但是第二天呢，我弟兄又做了同样的梦，就是在超级市场，他又是一直找一直找都找不到我，他又吓醒了。那我弟兄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他从来不做梦的，他会做梦呢，而且是一连两天做同样一个梦，当然是有意识的哦。他会害怕是因为他将要去的地方他找不到我，那是乐园，那里像超级市场一样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但是没有我。就好像主上十字架前跟门徒说的，我现在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但是将来你们也会去。我弟兄要去的地方我现在不能去，但将来我也会去，所以他找不到我。约伯记33:14-16说，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神说了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是我错怪了我们的神呢？他确实有用异梦向我和我弟兄启示。于是呢，我心里那种最深处就真正的完全释然了。因为呢，神在一切的事上都与我们同在，他是不离不弃的神，他也是爱我们到底的神啊。虽然呢，跟随主的道路似乎有许多的坎坷，也有泪水，但是如果重新来过，我和我弟兄还是会选择人生跟主要有紧密关系的这条路。因为人生就算是活得再长寿再辉煌腾达，但是如果跟主一点关系也没有，那是多可怕的人生，那是一切都是突然的，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没有永恒的价值。但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仍然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侍奉主的道路，因为那是唯一一条通往荣耀的道路。我的见证就到此为止，我的见证也都是诚诚实实的，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
谢主，我们的姊妹在这里所做的见证哈，还有弟兄一同的经历啊，我觉得侍奉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不厌其烦，不怕麻烦。我看我们姊妹，你看和弟兄对不对？为宣教士送药对不对？一个开了一个车一个小时啊，不厌其烦。为了这个啊，在 Las Vegas 出车祸的这个年轻人不厌其烦，然后为他的服侍他的家人。我绝对相信哈，这一家人一定要得救，一定要得着这样大的救恩。因着我们弟兄姊妹的摆上啊，也神给他们这样的机会，能够得着这样啊那个弟兄。那想最后我们用一个经节来做哈那个今天的一个，就提摩太后书4:7，当保罗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觉得到我们所有蒙恩蒙得到这样大救恩眼睛得开的人，都有这样的心愿，都被呼召进到一个征战的里面，打一个美好的仗。这个仗是美好的仗哈，进入这样的一个仗里哈，然后被呼召进到一个啊我们所要走的这个道路上哈，那这个当跑的路哈，我们需要去跑哈。那还有一个就是所信的道，我们必须要来守啊，都就被啊，还有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他呼召我们进入一个征战，呼召我们来跑这条道路，给我们一个托付，所信的道要守住。这些道我们正在跑，对，我们正在打这个仗，我们正在打这个路，我们正在跑这个道，我们正在守。我们的弟兄已经跑完了，已经走完了。那但愿这里保罗说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然后我们想说那我们对不对，我们怎么办？可是后面这一句话保罗说，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爱慕神的显现吗？神显现来我们是要交账的，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是爱慕是爱慕，我们还是觉得总不要那么快来，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神要把这个冠冕要赐给我们。所以但愿早上我们姊妹在这里所交通的所分享的他们的学习，也能成为我们今天 在这条道路上来奔跑，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来单独走这条道路，神就把这许多的见证人摆在我们的面前，许多的见证人围绕在我们的周遭，神把这样的话也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这条路是可行的，这条路是可以走的，还有一个冠冕在那里为我们存留。所以我们但愿这个早上的这样的分享，我们也能够来默想，我们应该怎么样在这条路上，怎么样来爱我们的主，怎么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我们也求主来成全。那詹姊妹最后她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对主有一个回应，也成为我们的祷告。就刚刚那个 video 上面的背景诗歌，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唱完以后盼望有更多的祷告，把我们里面的对主的回应能够来告诉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走在这条侍奉的道路。
在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在地门，在地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被掀起奔走主道路，主耶稣荣在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君王，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再唱一次。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在地门，在地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被掀起奔走主道路，主的荣光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说渴慕的主啊，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我
赞美来归给我们的神。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赞美你，赞美主。荣耀配得我们的赞美，配得我们的侍奉。主，我们说恩何大，恳求来侍奉。主，我们还要求你加我们力量，叫我们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得稳当，在这条路上能够尽忠心。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除非你来扶持我们，主你来鼓励吸引加力给我们，否则我们主，我们没有办法走在这条路上，我们不能忠心到底。主，我们需要你，求你来握住我们的心，扶持我们，主啊，成全我们侍奉你的心愿。而主，我们赞美你，哦，人人都要起来侍奉你，要爱你，因为你会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